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已经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了吗？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写第四本福音书呢？
约翰福音的作者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知道使徒约翰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欢迎收听刘瑞光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
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刘瑞光牧师，欢迎大家再一次来跟我一同思想《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是《约翰福音》的第八课，我们要谈论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四十五节。约翰在这里特别挑选了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的接触，透过她来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还有二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主题跑出来了。还有呢，约翰挑选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接触，跟他谈论，目的也就是要透过这个女人来见证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当我们看四章四十二节的时候，这个题目也是跑出来了。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真是要赞叹圣灵感动约翰来写这个约翰福音。我们真是要赞美主，因为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是接触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撒玛利亚的女人可以说不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而且是一个对犹太人有不友好的表现的一种人，甚至可以说是犹太人的敌人。约翰就把这一种人慢慢的认识耶稣是谁来介绍出来，好让我们真是看见，无论是犹太人也好，不是犹太人也好，一碰见耶稣，一接触耶稣，他们就可以认识耶稣是谁。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是接触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个男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接触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这是一个妇女。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无论是男人也好，无论是女人也好，都是耶稣要爱的对象。当耶稣爱这些人，接触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一碰见耶稣，他们就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你看，圣灵感动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是多么的宝贝。那么这一章圣经呢，可以分成好几段。第一部分就是交代这一次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背景，主要的经文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大部分就是耶稣跟这个女人谈到的经过，主要的经文是在第六节一直到二十六节。第三个部分就是谈到的结果， 主要的经文就是27节一直到45节，这是主要的三个大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谈到的背景。经文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说，第1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所以第1节到第3节，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原来这一次的事情的发生是耶稣往加利利的路上去。那为什么耶稣要到加利利去呢？他本来是在犹大，在耶路撒冷的，因为他听见了很多人说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更多啊，所以大概他就不想因为洗礼的问题影响他跟施洗约翰之间那种的关系，也不想影响约翰，所以他就离开这个犹大到加利利去了。就因为他在往加利利的路上，所以就发生了第4章这件事情。好，这是第一个背景。那论到这个背景，还有第2方面，第4节，圣经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第4节告诉我们，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我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个必须经过不是地理上的必须经过。虽然我们知道，从南方的犹大到北方的加利利，那中间就是这个撒玛利亚。按照地理来说，好像这是必经之地，但是我说这不是地理上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人特别是犹太人，假如要从南方的犹大耶路撒冷到北方的加利利去，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住在里面的人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彼此都有敌视的状态，所以他们从南到北，他们会绕过这个撒玛利亚，不经撒玛利亚。同样，从北方到南方，他们也绕到不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好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第4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这个必须这两个字，我再说，不是地理上的问题，乃是需要的问题。耶稣知道在撒玛利亚有人需要救恩，因为耶稣知道里面有人需要救恩，所以平常的人都绕道不经过那里，那么耶稣却是一定要经过那里，目的就是要去那里救人。后来当然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被救了，不但只这个女人一个人被救，撒玛利亚城里面好些人都得着这个救恩，所以耶稣是必须要经过那里，决心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是当时的背景。好了，第二部分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谈到的经过了。透过这个谈到的经过，我们就发现了耶稣基督真是一个蛮有智慧的耶稣，在他的身上真是蛮有圣灵的智慧，叫他懂得怎么样来引导一个人慢慢慢慢的来相信他，来接受他。从这个谈到的经过，我们不但只看见耶稣这种的智慧， 我想透过这个谈到的经过，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样来做个人布道。哎呀，我们真是发现耶稣做这些个人的布道，每一次用的方法都不同，因为对象不同，所以他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谈道经过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在谈道的经过里头，第一件事，那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就看见有这样的记载。第六节，在哪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了，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你看哦，在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个雅各井旁坐下来了，刚刚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第七节，然后在第七节最后，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提到水来了。第九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对耶稣说，你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可见在这里耶稣就跟他谈论到水的问题了，或者说谈到喝水的问题了。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来往。那么你怎么样去救这个人，帮助这个人呢？啊，所以这位蛮有智慧的耶稣就用水这件事来跟他交谈，用水成为他们谈话的接触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学会一件事，我们要跟人传福音，要把救恩告诉人，我们一定要找着一些对话的接触点。没有接触点，我们很难谈下去。那么耶稣因为坐在井旁，因为人人都来打水，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来做他谈话的接触点。所以他们先谈水，这个谈水以后，他们就打开了这个谈话了，也打破了隔膜了。好，这是谈到的经过第一层。来到第十节，你看耶稣怎么讲话了。耶稣就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那注意下面，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从第十节开始，耶稣就转一个方向，他谈论到活水来了。刚才是谈水，现在进一步就提到活水了。那为什么耶稣提到活水呢？那你看十一节，妇人就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出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你看这一两节圣经，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个女人有点好奇了。她怎么好奇？先生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深，你从什么地方得那个活水呢？他非常的好奇，先生他什么都没有，怎么能够给我活水呢？还有十二节也是好奇，
我们的祖宗把这个井给我们，他的儿子，他的家人，甚至牲畜都是喝这个井里面的水，你怎么给我们活水呀？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这就是引起他的兴趣啊！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耶稣非常的有智慧，不单只透过潭水来打开这个谈话，他又透过这个活水来引起这个女人的兴趣。我们再看第十三节的时候，耶稣继续来引起他的兴趣。十三节，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耶稣在这里继续来引起他的兴趣，就告诉他他所赐的活水那种奇妙的功用，奇妙的用处。有什么奇妙的用处啊？他说，假如喝了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头就成为泉源，不但只一点点的水，乃是一个泉源。泉源就是永流不息的，他说就一直涌到什么，涌到这个永生，涌到那个永恒里头了。哎呀，把他的思想带到什么，带到那个永恒，不光是停留在地上了。当耶稣一这样讲的时候，你看十五节，这个女人真是在发生兴趣了。妇人就说，先生啊，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哦，这个女人一听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她立刻就发现她很想要这个水。虽然她还不明白耶稣讲的是讲到属灵方面的事，她注意的还是肉体的事，但是她已经产生了一种的需求啊，很希望有这种的活水能够成为他的泉源，能够一直涌到永生。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引起他的需要来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耶稣真是很有智慧，他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女人从活生生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带给他一个兴趣，在引起他，让他知道他里面这个需要，在以后他再引起他那个核心的问题。你看耶稣一步一步这样带领他，这也就是我们带领人信耶稣应当有的智慧啊！不要一下子就告诉人你有罪，也不要一下子就告诉人你有罪，你一定会死亡，更不要一下子就告诉人你犯罪，你将来要下到地狱。不错，人需要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你要看每一个对象啊。耶稣在这里虽然也知道这个女人有罪，但是他就是一步一步从现实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引起他的兴趣，然后再帮他想到更远的永恒的，然后就引起他的需要来了。那这是耶稣跟他谈到的经过的第二层，就是跟他谈论到这个活水。从十六节到十九节，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再进一步了。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你看耶稣在这里又转一个话题了，忽然间耶稣告诉他，你带你的丈夫来呢。好了，当耶稣一提到这个丈夫的时候，十七节你看，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好了，跟着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看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提出了这个丈夫的问题，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她的问题的所在。耶稣提起这个丈夫的问题来，就是希望帮助这个女人了解她的根本的问题所在。她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可见在过去她曾经有五个丈夫，那我们不管她从前这五个丈夫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来的，或者怎么离开的，我们不必管她。但是呢，后面那句话很严重，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那么到底是谁的呢？很可见这是别人的。现在有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是别人的。可见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罪的问题，这就是道德的问题。哦，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个女人她的问题的所在。你看见没有？来到这里，耶稣才把这个女人有罪的问题点出来了。要把那个问题点出来以后呢，哎呀，这个妇人才认识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所以你看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啊，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了。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把这段圣经从头再来看的时候，你注意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称呼是慢慢的改变，起初叫他犹太人，后来叫他先生，那来到十九节他又进一步的称呼，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从敌对的态度慢慢发现耶稣不是个普通人，对他有尊敬敬佩的一个态度。所以来到第三层，我们看见耶稣跟他谈论到丈夫的问题，引出了他的核心的问题。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谈到的经过的第四层。那这个第四层是关乎什么事呢？那二十节，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奇怪了，来到二十节，这个女人忽然间讲一件事，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提到礼拜，我们礼拜，下面就说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两次提到礼拜。啊，忽然间他们就谈到这个礼拜来了。为什么这个女人现在忽然间谈到礼拜来？可见在她的心灵里头已经在改变，在她的心灵的深处已经在哪里思想心意在哪里进步了。进步到什么地步啊？进步到一个地步，她就想到要敬拜神，要礼拜我们的神。啊，敬拜神，崇拜神，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他现在他的心开了。大概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问题的所在，大概一个人慢慢认识了神，他就会很自自然然的想到要去敬拜主，敬拜神了。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好，当然我们很感谢神，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应当怎么样来敬拜神。
那么耶稣在二十一节说，耶稣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指出，真正的敬拜不在乎地点，不在乎撒玛利亚这个山，也不在乎是在耶路撒冷，是不在乎任何一个地方。而不在乎地方，那在乎什么呢？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下面呢，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哦，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神是在乎心灵，是在乎诚实。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最要紧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心。我们来敬拜主，来崇拜，最要紧最要紧的不但只有心，而且是非常的诚实。诚实这个字也可以说是有真理。敬拜主非常重要的，要有心，要诚实，而且要合乎真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耶稣一这样讲的时候呢，二十五节，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他要来，来了就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这里耶稣告诉他应该怎么敬拜。好了，到最后一段呢，二十七节到四十五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谈到的结果了。谈到第一个结果，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那个女人就为耶稣来做见证，她就回到那个城里面，告诉城里面的人，她遇见了基督了。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耶稣教导门徒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见证，这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要趁着机会来做工，这是第二个结果。那么第三个结果，三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五节，我们就看见是耶稣带领这些撒玛利亚的人认识他，归向他。这些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能够相信，是因为这个女人为他做见证。这是谈到的结果。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是刘瑞光牧师，下次我们再见。